商业视角分析生活方式，欢迎收听现在进行时。大家好，我是未来预想图主编赵慧。年末了，大家是否在和家人朋友一起迎接新的一年呢？我们这期就应景说说酒的故事，聊聊日本的清酒品牌大塞。打塞的中文或者是说它的汉字写作是塔记，它在日文读音呢就是刚刚说到的打塞。这个名字其实算是一个异类啊，和另外一个形容土气差劲的词语发音相近，只相隔一个促音。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个年轻人爱用的口头语，也挺好记。但是实际上呢，打塞也就是塔记这个词的意思是塔这种动物把捕获的鱼摆在岸边，看起来像是在举行庆典一样。所以说也有创作诗歌或者文章时展示大量参考资料和文献的意思。然后在日本文化中呢，它进一步可以让人联想到的是正冈子规，他是日本明治时期的日本文学家，自称为塔记书屋主人。然后再加上做塔记这个酒的酒厂所处的地方叫塔月，所以综合下来他们就以酿酒创梦，开创日本酒新时代为口号，意思是没有仅仅着眼于沿袭传统还有手工制作的观念，而更想体现在变革和创新中酿造更优质的酒的想法，所以呢这个酒名也就诞生了。当然我们这一次的节目不是为这个酒的品牌做广告哈，我们还是想要去分析一下这个酒的品牌到底是怎么样一步步做起来的。我们之所以研究这个品牌，也是因为它实在和其他的日本酒太不一样了。在很多海外市场，它是人们认识日本清酒的入口，但是实际上它也是被逼着走出了这一步。我们来听一听大塞的品牌故事。简单一点说，日本酒大塞如今在清酒界的地位有点接近中国白酒茅台，它们都属于各自品类中备受好评的高端酒。2014年4月我记得奥巴马访日的时候，大塞就是当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送给他的礼物之一。大塞和中国茅台不太一样的呢，是在于它并不是一个大型酒窖的产品，而是来自日本西部一个山间小厂。对于那些日本清酒的零售商来说，大塞进货常常是一件值得挂出告示的事情，他们很可能在上架当天就被抢购一空了。即便是在达塞的产地，也就是山口县岩国市的机场酒类零售店，达塞也常常处于缺货的状态。按照日本职人控制产量的套路啊，这种做法很容易被看作是饥饿营销。但是呢，对生产达塞的酒窖，也就是酗酒窖株式会社这家公司来说，虽说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重振销量，但是想要多出几箱货还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和打塞有关的第一个关键人物樱井博志就此出场了。在他34岁的时候，因为他父亲突然去世，他就以第三代继承人的身份接手了这一个家族的小酒厂酗酒造。酗就是旭日东升的那个酗。虽然是继承人呢，但是他也可以说是一个空降社长。此前因为和他爸爸的这个策略不太一样，他曾经离开酿酒业自创一家樱井商社，因为要回自家公司，所以又把这家商社转给了别人。他重新接手家族的公司已经是在1984年，离日本酒与酗酒造的这个巅峰时期已经有10年了。税务师对当时他爸爸这家公司的评价已经是到了长期破产状态。在泡沫经济时代生意最好的时候，这家公司年产量曾经有2000担，一担啊大概是有180升的这么一个酿造量。但是等到他接手的时候，销量降到只有当年的1/3。按照他的说法呢，当时已经不是仅仅靠努力就一定能让公司成长的时代了。酗酒造所处的山口县岩国市人口稀少，如果以酗酒造的酒造为中心画一个半径5000米的圆，那个范围里面只生活了大概200-300人。在日本对于本地酒厂而言，半径5000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数据，它意味着最重要的当地消费市场。岩国市虽然人口不断下降，当地却有7-8个酒窖，酗酒造的这个实力还是排在最后的。从规模上说呢，酗酒造没有什么实力去和大公司拼营销，有的公司在新干线拉了大幅的广告，有的呢就是用买六送一这种方法去占领市场。 但是旭酒造手里的产品只有一个200多年历史的普通酒系列，叫做旭富士。当时它价格便宜，主打当地的小酒馆，也和当地的普通酒厮杀得非常厉害。如果现实一点说，那个年代他们的员工薪水都快发不出了，为了活下去他们什么都要做。樱井博士的一个方案就是增加高端产品线Dasai。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日本群马县一条辅路上超速，被警察拦了下来。对方看了一下他的驾照，问他塔记啊，就这个塔这个汉字怎么念。他说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想以后一定要在哪儿用上这个字，因为有一种和当地紧密连在一起的感觉。那么后来呢，因为继承家业做酒，他也终于有了这个机会。他们是小酒窖，规模可控，在酿酒上反而有可能保证高品质。一开始啊，做高品质的酒也谈不上什么了不起的远大愿景。一般而言，制造银酿酒需要将糙米表层粘磨掉 40% 以上，以剩下不到 60% 的白米为原料，在5到1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里发酵30天以上。大饮酿酒的要求呢就会更高，他会说在糙米表层呢要磨去一半以上。在日本的传统酿酒业当中，这些酿酒技术掌握在专门的酿造师集团，也就是杜氏这个集团的手中。酒窖呢只管销售，杜氏拥有和制造有关的全部权限。当时旭酒造聘请的是来自日本酒窖明地兵库县和丹波南部越后并称杜氏四大集团之一的淡马杜氏。所以旭酒窖当年每半年支付给杜氏的薪酬大概有700万日元，在日本本岛中西部地区呢排名第二。但是樱井博士说，杜氏技术程度之低，连社长这种酿酒门外汉都看得出。借着公司制造新的产品，他就采用了技术信息由社长收集，杜氏只是执行者这样的生产方式。他听说静冈县工业技术中心一直在研发酿酒技术，静冈县的银酿酒评价也很高。在那里有一个开发出静冈酵母的技术监督，名字叫做河村传兵卫。樱井博士就让杜氏们以河村的制造技术为基础，试做这种大银酿酒。由于判断山口市场已经接近饱和，他就试着将Dasai拿到东京的这些渠道去铺货销售，一家家拜访居酒屋还有卖酒的商店。在东京多摩市有一个名叫小山商店的商家，他的店里卖日本各地的这种地产酒，他也是早期认同Dasai的商店之一。当时店主小山喜八就形容说，Dasai虽然没有什么名气，但是确实是没有尝过的好味道。1990年代的时候，日本确实有过一阵各地方生产清酒的热潮。日本的新泻县因为冬天很冷，所以当地的地产清酒品牌，比如说久保田、八海山、越南寒梅，也都在那个时候声名鹊起。小山喜八也想做这些酒的生意啊，但是人气太高的货源非常难抢，他才转而想去扶持像Dasai这样自己培养起来的酒窖品牌。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杜氏们他们遵循古法，酿酒下料选在农闲时的冬季进行。一年当中呢，酒窖也跟着只能在冬季外出打工的杜氏的时间表，仅仅在冬季酿酒。这个做法就在1998年出了岔子。在那段时间里面，越来越难招到给杜氏打下手的季节性酿酒助手，所以樱井博士只能将工人们以正式社员的身份招进公司。长久下去，人力成本也是一个问题。为了他们夏天也有工作做，樱井博士就新设了一个啤酒产业。为了达到认证的标准，又开了啤酒餐厅。但他从来没有在服务业做过，仅仅3个月就宣告失败了。这家当时年收2亿日元的公司赤字高达2.4亿日元，樱井博士甚至还想过自杀。他想那样的话，拿到的保险金也许就能偿还公司借款了。所以当时公司的状况是非常非常的糟糕。旭酒造要撑不下去了，这样的消息呢就开始在城市里面流传。那一年冬天，旭酒造的杜氏没有如约而至，而是带着酿造部门的员工一起去了另外一家酒厂。樱井博士早就对杜氏制度有所不满，因为他们将技术形成了黑箱，绝不外泄，也谈不上带团队。樱井博士本来希望年轻的员工能够跟着一起成长，但是由于杜氏在酿造现场拥有绝对的权力，招进公司的好几个员工都陆续辞职了。樱井博士就挺生气，他就打算自己做。一 因为这样就不用再顾虑杜氏的意见，他也能去尝试一些原先做不到的事情，去做一点真正好喝的酒。1999年开始，樱井博志联合了公司仅存的四个没有多少经验、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年轻社员，按照技术指南自己酿酒。日本酒在酿造的时候是利用曲霉菌将米溶解并且形成糖分，然后利用酵母在糖分发酵的过程中形成酒精。它本质是一个微生物参与的酿造过程。由于没有经验，他们只能不断通过实验得出发酵、温度控制等等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然后再将这些方案数据化，形成标准化的内部指导手册。这样呢，哪怕是毫无经验的人，以满分100分为前提，也能造出70分左右的酒。2002年开始，酗酒造设立了专门的数据分析职位。如今它不仅细化到了米的重量、洗米的时间、水温，而且对酒精的度数、糖分度数等细节也有更加详细的测定。第二天呢，再根据前一天的数字判断发酵进度，去控制温度。但是员工不能每天都工作啊，而对这种小酒窖来说，即便每周只休息一天，它的生产量也会降低60%。所以为了弥补这部分的产量缺陷，酗酒造就逐渐增加酒窖的酿造周期，最初只是从冬天延展到了春秋，然后呢，它慢慢引入可以让酒窖保持5度恒温的空调设备，一年四季连续不断低温酿造，这就让它的这种大饮酿酒产量得到了大幅提升。产能稳定以后，它也可以根据市场的反应，每个月制定各种生产计划。这家公司并不像大酒窖那样拥有大型的发酵容器，即便酒窖扩建，它还是沿用古老的小型酒缸，只是数量更多。它也不像月桂冠、白鹤这些大品牌那样拥有大型的容器发酵控制技术。虽然公司实力提升后不断引入了新的技术人员，但是在控制发酵上，它还达不到大公司的那种技术力量。但是无论如何，通过这样标准化的做法，酗酒造等于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 know-how， 这个是传统酒窖一直没法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核心竞争力。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新手集团并非专业人士，樱井博志呢做了一些其他公司没有想到的事。他引入了原本只在实验室中用的离心机，这个机器此前只在工业实验中使用。酗酒造成为了日本清酒制造业中第一家实际让它进入生产层面的酒窖。也正因如此，它能够以目前的技术力制造出对技术要求更高的纯米大吟酿。这种清酒要求不添加任何酿造酒精，一般而言不加酒精很难引发出酒的香味，但是使用离心机之后，不用对原料施压就能分离出保留原本酒香的大吟酿。樱井博志就决心制造这种糙米表层研磨度最高的日本酒，研磨越多，它的杂质留存越少，口感也会进一步提升。最初他就设立了将米研磨至留存 25% 的目标，但是在他出差的时候他听说一家大公司已经推出了精米留存 24% 的产品，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回山口县的新干线上，他打电话给研磨的负责人，要求研磨至只剩 23%。当时精米研磨已经花了6天，再降 2% 呢需要再花24小时。研磨负责人最终接受了他的要求。大塞呢也由此推出了当时最高端的一个系列，叫做大塞23。1.8 升双的这种售价大概是 1.03 万日元，远高于此前旭富士这样的低端酒。当然呢，最近日本物价飞涨，大塞各个系列似乎也都涨了一些价。总之在2001年那个年代从那一年开始，酗酒造就正式停止制造旭富士这样的低端品牌，将他们所有精力都集中于大塞这个系列。像小山喜八这样的店主们也很看好大塞。日本人的饮食习惯已经在改变，它更符合口味稍重的日本人的喜好。大饮酿酒它酒香醇厚，日本人觉得它与法国料理、意式料理这种比日料更浓的口味也更加相称一些。接下来的新问题也出现了，很多人可能猜到了，就是产能。日本酒窖订购白米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直接向各地的农家订货，但是需要一次取完货。对只在冬天酿酒、出货量有限的小酒窖来说，找到或者是预备能够储藏米的仓库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另外一种方式也是大部分酒窖采用的策略，通过各地农业协会等等组织统一从农户调货，农协呢也会为酒窖提供信用担保，这样酒窖们可以根据需求随时申请需要的数量。但是山口县当年的情况对小公司并没有什么好处，地方酒窖订购量的总和都没有兵库县这样的有大酿酒厂的一家大公司多，山口县的农协经济联合会对小公司的申请也谈不上有多热心。樱井博之连续三年申请购买顶级大米山田锦都没有成功，那几个协会也没给他合理的拒绝理由，他就很生气，从经济联合会办公室离开，放话说再也不要通过山口县经济联合会买一吊米，一吊这个单位相当于60公斤。后来啊，他就开始寻找农家直接签约，最初只以二三十吊为单位去谈，也就是一次120到180公斤为购买单位。慢慢的呢，酗酒窖就积累了很多个签约的农户。樱井博志解释说，倒不是说直接跟农家购买能降低多少成本，但是对农家来说，他们要是能够直接卖给酗酒造这样的公司，利润就会增加。迄今为止，酗酒造和山口县农协经济联合会的关系也谈不上有多好。樱井博志和日本电子信息技术公司富士通从2014年就开始合作，在山口县两个农家的田地里分析像是作业、环境、培育等等各种数据，他们也同时呢根据各种数据自动生成生产计划还有栽培流程，这些数据就是由酗酒造和生产者共享。樱井博之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增加山田锦的生产者，将整体年产量从30万吊增到了60万吊，实现了他酒窖的稳定供货。2016年的时候，山田锦的总产量是有62万吊，酗酒造就已经订购了其中的五分之一，如今他所有的产品线都以山田锦为原料了。2019年的时候，他们还干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做了一个超越最高山田锦种植项目。在种植山田锦的165个农家当中，他们选择出2019年度的山田锦优胜米，交易价格是市场价的25倍。然后呢，他们以此为原料酿造了23瓶限量酒，其中6瓶拿去苏富比拍卖。这个项目之后一直在持续，今年的获奖农户将会在2024年1月公布评选结果，同样会以60吊的供货量在市场价25倍的价格售出，也就是获得3000万日元的交易额。第二名的交易价格会是1000万日元，那其他农户的交易价格会在5万日元一吊这么一个水准上。等于说用这种方式，酗酒造能够集合全日本最优质的山田锦给自己挑选原料。和很多传统的家族企业一样，酗酒造也要面临换代。如今这一代社长呢叫樱井一红，也是樱井博志的儿子。他当时跟我说，很多酒窖觉得改变很可怕，因为对他们来说改变不是什么好事。但他觉得在自己这个行业里面，他们更像是一间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樱井一红在2016年10月接任社长的这个职位，他的父亲呢就担任公司的会长。那些新的改革也越来越像我们熟悉的公司在做的事情。就在樱井一红就任社长的前一个月，他的公司建成了新的6000平方米出货仓库，按他计算能够将出货效率提升两倍以上。达塞已经进入了美国、中国、还有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英国等等20个海外市场。2022年达塞23获得了国际蒙特奖、质量奖、蒸馏酒与烈酒类的金奖。在中国，他主要通过日系商社还有贸易商进入市场。每年他都要在海外和企业、大学举办各种大约20场讲座活动。樱井一红有一种强烈的让达塞进入国际市场的野心，他想让人们像了解红酒一样了解日本酒，增强自己的品牌渗透力，让海外营收能够占据总营收的一半。与他父亲不同，樱井一红接手公司时，公司处于最好的时候。2016年酗酒造营收大概有107亿日元，当时大约能折算成 6.4 亿元人民币。他已经把零售店开进了东京银座和福冈县博多市，在海外市场比如说上海还有中国台湾的高雄也都尝试开出了酒吧。这个不那么服输也不那么传统的日本品牌正在走一条小企业出海的新路子。你对达塞或者是他的品牌故事有什么样的想法和评价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讨论。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你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 Spotify 等各大音频平台订阅我们的节目，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管理员 D-Song 的微信加入听友群和我们讨论，加群方式见每期节目的 show notes。 下期见。